波士顿大学的神学院里面拍到的，我很感恩啊。当我们去的时候，提前所有的同工在那里开会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幅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爱国情节，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中文的经文，所以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亲切，以外也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感触，让我知道好像被提醒为什么这次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回头来看是一群比较疯狂的人，我们大概30多个人住在波士顿大学的那个宿舍里面，新生宿舍，这个是我们的住的地方。突然间感觉有十几年前上大一时候的那种情怀，因为我们大学的那个条件跟这个差不多。每一个人的这个位置就是这样，一张床，然后有一个桌子。对啊，就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去的第一天，波士顿特别冷，特别冷，大概只有50，就是 50 Celsius， 所以晚上的时候，Fahrenheit。Dang, 50 Celsius， Fahrenheit 就是特别冷。然后他这张床上这个粉红色的就是我们的被子，就是一个床上的那个，而且是那个 crochet 的，是织出来的。所以晚上第二天同工都生病了，大家都稀里哗啦，然后咳着嗽去问下面那个宿舍的管理员要多一些棉被，然后他就给了我们每个人多了一床这个粉红色的单子。所以很有意思，等学生到的时候，所有的同工基本上都已经生病了在等他们。那我自己很感恩的一点就是在他们的附近有一家这个中国菜的餐厅。我来美国这么久，大概快4年的时间，这个应该是我第二次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饭。所以去的时候就觉得波士顿真好，居然有中国餐厅。后来想想不是奥兰多没有，是没去过而已。所以我们一共在那里有大概12天的时间，其中有10天左右我们每天的早上都会有敬拜，然后敬拜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培训跟学习的时间，有讲一些神学的话题，然后有帮助我们的学生们来了解怎么样传福音是比较有果效的，还有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聆听别人的想法。当然结果就是这样，每次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基本上是趴在那个地方赶快睡一觉补一补。在那边的安排基本上每一天午饭的时间以及午饭以后的时间都是各种各样传福音的活动，我们会2-3个人一起出去跟不同的人来接触。那我们的主要的对象是接触当地的那些其他的国际留学生。那你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在这十几天当中有2天是出去sightseeing， 这一天是在哈佛跟 MIT， 他们在那里参观之后呢，又跟哈佛跟 MIT 的那些学生国际留学生来传福音。很多我们这个 track 的学生回来以后都觉得进入那个 MIT 的时候就有一种震慑感，突然间觉得渺小了。Oops, it's not working. OK, 另外一个我们在这段时间常常做的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有一次在外面野餐，就是做三明治，然后请了当时我们已经接触到的学生来参与。你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活动结束以后剩下的。那其中有一部分我们有分组讨论。看到吗？右下角有个灯光。这个是我们几个学生打着手机的灯光继续在跟来参加的一个留学生传福音。很感恩我们的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挺专业的摄影师，所以在这里你看不出来其实天色已经非常暗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个灯光他们根本看不见手上拿的那本小册子，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硬生生的是把这个学生摁在地上把福音传完了。另外一点我们常常很感恩的是，大概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我们偶然也会有一点专门给这个 track 的学生的活动。在这一天晚上我们很感恩所有的弟兄为所有的姐妹做了晚饭， 然后还非常慎重地为我们表演了很可爱的节目。概括一下，我们一共有16个中国来的学生，他们现在正在美国读书的，参与了这一次的短宣，有12个全职的校园童工，还有一个volunteer 的童工参加，那 volunteer 的就是我。这个活动一共有12天，我们这些童工是先去了，然后准备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了所有的活动，然后也去探了不同的地方，踩了点儿，然后学生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的培训的活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 Boston University， 我们很感恩吧，在这段时间基本上那个大学被我们绕了几圈，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学校，它其实学校就在一条路的两边，然后大概前后一共有3-4迈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学生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走到哪都看到是我们 track 里面其他的人。我们很感恩吧，我自己很感恩的一点是，不只是去传福音，更多的其实我们也特别花了时间对学生进行属灵知识的培训，传福音技巧的装备，而且呢也是鼓励和带领他们能够一起出去去传福音，不仅是学习，也是立刻就开始操练。我们这个段时间一共接触了137个不同国家来的国际留学生，有中国来的、日本来的、沙特阿拉伯，然后印度以及伊朗。很感恩，就是有些学生自己一直说他们的英文不太好，所以他们看到长中国人模样的就先冲上去，怕被别的队抢了，但是没想到冲上去的是日本的。我自己很感恩的是，我们有机会，我跟我的 partner 有机会跟4个沙特阿拉伯来的学生传福音，还有一个伊朗的女孩子，之后我也有跟她单独见面，有一个机会跟她就是有一些比较深的交谈，很对我个人非常大的触动，就是我一直对穆斯林比较有负担，但是在过去的这么7-8年的时间里面，我有申请去土耳其短宣，我有想要去哈萨克斯坦短宣，但是神都没有给我开这个门。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在波士顿我居然有机会跟伊朗的一个女孩子就是一对一的坐下来分享她的人生经历，跟她来传福音，非常的困难，因为跟她传福音的时候基本上说到任何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话题的时候，她很简单的就说 OK， 我知道这是你的想法，但我不同意。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需要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把这个福音还是厚着脸皮跟她讲完。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其实还有 email 的联系，所以我很感恩，我觉得真的是圣灵在这个当中工作，不是我自己的技巧或者是经验。在这个12天的时间当中，据统计有51个人其实听到了完整的福音，其中有5个人是在这个12天当中信主的。那现在波士顿那边的校园同工他们还是在继续的跟进，我们这就是137个人当中有近100个人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参与他们当地的各种福音性质的活动。而且上一次我听到的时候有3个人是在我们结束以后的这段时间后来信主了。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学生是有一个 mentor。在这12天的时间里面是同吃同住同住同坐席，常常会花很多时间来谈一谈个人的想法，个人需要成长的地方，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些经验，帮助他们准备他们的福音见证。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2天的时间里面居然能够有很特别的很亲密的关系。对我自己来讲，我有机会为13位学生以及2位同工做心理辅导，也有一些学生其实来了2-3次。这个可能是我自己这次波士顿短宣回来最大的感触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参加一个短宣回来的时候不仅累得不成人形，发着高烧到家，而且我有2-3天基本上没有时间可以睡觉。但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是，当我坐在我的所谓的办公室，就是我房间的那半边是空的， 因为他们大概考虑到我要做心理辅导，所以专门给我一个人安排了一间房间，所以所有的女生是在我的房间做心理辅导，男生是在楼下的那个大堂旁边一个小的角落。我没有想到，这些素未谋面的学生坐下来的时候，当他们愿意相信我的 profession， 敞开自己来谈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一些坎坷，或者他们自己跟神之间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些障碍，我看到神在那个房间里工作。我看到有的人，来到我的面前告诉我，他对任何东西他没有感情，他没有办法有任何感觉，因为从小他就被他的父母送到别人家去生活。他五岁的时候自己翻山路走了七八里，在半夜的时候好不容易走到了家，结果妈妈立刻就把他又送回去了。这样的过程不断的重复，对于他来讲，他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他的跟人交流的关系是这样。可是当我们坐在一起来谈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圣灵在那里工作。我极为惊讶的是，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之后，这个人离开房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我学习心理辅导，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让我看到为什么我要吃那么多的苦，为什么我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在神学院硬生生的把这个辅导的学位拿下来。因为我看到真的不仅是我将来回国想要做的事情，更是在我现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有机会去服侍别人，我有机会去帮助别人更真实的去体验跟神的关系，我有机会看到一个受伤的人重新有机会能够被神医治、被神得着。所以这点是我自己最感恩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夜里3点多才有的睡觉，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然后最后一天晚上要回奥兰多的那一天，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睡。我非常惊讶，我们的学生愿意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仍然在大厅里面等着我进行他的心理辅导。非常非常惊讶。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我们这些都是在美国留学的，或者在这里有过留学经验的学生，虽然之前素未谋面，可是当我们12天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的感触挺忙、挺累、挺辛苦的，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早上他们都是大概7、8点钟开始，要不然是要跟 mentor 见面，要不然是来心理辅导，然后一整天是很满的活动，一直到差不多到晚上10点多。然后呢，10点多以后来做辅导的是算了啊，其他的人还舍不得睡觉，要跟室友再聊聊天呐，跟其他的同学要去玩点游戏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很多人共识就是睡眠很少，但是触动很大，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感恩。所以我想要请大家也是为这个祷告，因为明年我还想去。我也希望不仅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方舟的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考虑明年去参加，那另外我也请其他的弟兄姐妹考虑来参与这个短宣的活动，在各个方面，在祷告上，在经济支持上。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不仅是接触了那些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留学生，同样这16位学生在这12天当中被神改变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果效，谢谢你们。
我请那个洪金长老在吗？不在这儿，我为他做个祷告。我们一同来为去 Boston 其实是有2位哈，除了 Agnes 还有一个叫贺玲的哈，他今天没有分享，我们也为他们这一次心存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使用我们，也给我们在超过我们的能力所做的一些事情。主，我们特别为 Agnes 在 Boston 这个侍奉中感恩，也为他更加明白上帝在他的生命中所设的这一切的事情，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成为经历过这样的人，就帮助那些同受患难的人。我们为着一年一度这个Bridge 在北美的不同的地方的侍奉，尤其到Northeast 这个 The Harbor of the Heart of U.S. 那是一个 Sinking Tank， 我们需要在那里影响将来下一时代的人，因为得到将来的学得到年轻人就得到下一个世纪，这是耶稣基督的策略，也是主我们特别的求主你继续在这个教会使用我们来影响在 UCF 然后 Sanford 不同的学校 Daytona， 然后你自己的名在这里得到高举，人因着你的福音心灵得医治，人与你和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下一位见证人叫严冰冰，在这儿吗？在这儿。好，我就不来介绍，他有一些经历要给大家分享。我们之后结束的时候还有什么长老在这儿吗？长老都不在了，被接走了。好，可请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也是那个王家传道的一个心理辅导，被心理辅导者哈，第14位学生了是吧？然后好，这事儿以后咱再分享。那今天我要说的不是我的 turning point， 我的那个信主经历在2007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然后在网上有。那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呢，是我有一次在这里带诗歌，然后提到了一点点，下去之后就有弟兄姐妹来问我哈，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感动，想把这段经历说出来，来真是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是我就是我在生痘痘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情哈。那我和刘全大家知道是2008年，我们是凭着信心然后进入那个婚姻的哈。那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们就一直祷告想要一个小宝宝。后来2009年5月呢，我怀孕了，但是我和刘全就兴高采烈的在怀孕的第9周就去找医生做 B 超，但是医生当时就告诉我们，他说：“哎呦，他说你这里面没有胎儿，只有胎盘，还有一串像小葡萄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管这个叫葡萄胎，叫 poly pregnancy， 就是这个葡萄胎呢特别，它不是癌症，但是它特别容易恶变，所以医生马上就给我做了手术。然后呢，这之后每周都要去检查，后来每个月，后来半年，一直持续到1年哈。然后医生说我1年之后可以怀孕，美国医生说1年之后可以怀孕，然后中国医生比较保守，他说至少要等2年。那后来我大概1年半之后，我后来又发现又怀孕了。那美国医生说，哎，没问题，没事儿，对你这怀孕没问题。但确实在我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然后后来就到快到产期的时候，就有一段比较纠结。他为什么呢？我 Peter 是剖腹产的，所以呢痘痘我就 suppose 我要剖腹产，那我当时就跟我的医生联系好，我说要剖腹产，我们定了时间。但是后来6月份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不行，他说我8月份要休假，痘痘的产期是8月中旬，他说他8月份要休假，他说你要想找我剖呢，咱就7月末就得剖，就38周就必须得剖腹产。然后我当时就比较纠结哈，后来我想要不自己生，咱体会一下做女生这个生产的这个幸福和痛苦哈，但是心里又挺不平安的。后来我说那咱不行，再换个医生吧。然后又面试了几个医生，但是我以前是学医的哈，我面试医生的时候我发现心中有挺多疑问，我觉得我有些懂的问题他们好像还没有给我解释清楚。所以后来我就给弟兄姐妹也打电话骚扰他们，我说赶紧给我祷告，让我做一个很好的决定。当然后来师母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她说你多祷告，你自己也多祷告，然后呢凡事别强求。但是就是这句话哈，就促使我说，我说后来我就没有改变决定，还是让原来那个医生帮我做剖腹产，就是我做给我做葡萄胎的那个医生给我做。我们确实一直相处都非常好，交流的也很好，我也很信任他。然后呢但是就是要38周的时候就要剖OK。 然后反正当时做出那个决定之后仍然觉得，哎呀，是不是合适的哈。但是现在回头看起来是神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明智的决定，他是为了保护我，他是为了保守我哈。后来再后来就去医院了，去医院去做手术。但是那天吧，我这事儿我从来没跟刘全说过哈，我那天就去了之后就是怎么都听不着胎心，他要监测胎心5-6分钟都找不着胎儿心跳， 当时我心里就，后来他找到了哈，但是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不祥的预感哈，我没敢跟刘全说，我怕他担心。然后后来就进手术室了，进手术室之后呢，痘痘很快就出来，15分钟就出来了，挺胖的哈，然后挺好的，挺健康的。他9磅3盎司，他现在还是咱们教会新生儿出生那个体重的记录，还没，对，还没有打破，现在还没人打破这个记录哈。但是刘全一看儿子出来了，兴高采烈就跟着去婴儿室了。但是他婴儿室那边结束之后，他到手术室门口就发现，哎，媳妇儿出不来了。又过半小时还没出来，再过半小时医生出来了，跟他交代病情了。他当时就挺紧张了哈。那回过头再说我，我在手术室里我就发现那个手术室当时就鸦雀无声，就跟大家现在似的。然后平常其实医生护士在做手术，他们会有一些交流哈。如果手术比较 easy， 他们还会开玩笑什么的。那天我就突然发现手术室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珍妮弗去看我。我旁边那个护士还跟他说：“嘘，不能讲话。”然后我这学医的也不好，懂得太多也不好哈。然后我就拼命扭头，我头上就有一个监测仪，我就拼命扭头看那个监测仪，我就发现那个血压是70/30。对对，你们知道这个，我们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如果这个动物是70/30，我们就给它打一针空气，然后直接啪扔垃圾箱里，说这不能用了，得换一只新的，要不这数据不准。对。然后当时我就是失血性休克了哈，但当时我在想啊 ，I'm dying。后来我想哈，我说这英文够好的，人想做梦说英语，我这都命都快没了，我还想 I'm dying 哈，这英文，对，还有方言是吧？对，还不错。然后但是就没有想完这句话就没有意识了哈。我想我当时还想有要想一句耶稣救我，可能更属灵一点哈。但实际上就是后，我当时因为当时监测胎心的时候没有听到胎心，我那时候就开始祷告，就不停的祷告，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哈，就是一些就是跟神讲的话哈。然后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就是被疼醒的，因为他当时我疼醒，我发现他在给我输血，我还跟他说，我说我挣扎跟他说，我说我不输血，他说 You have no choice， 你先生已经在这上签字了。哎呦，那时候我想我只能顺服了哈，然后就。然后又睡着了。然后等我再一次疼醒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珍妮弗她走过来了。我当时就看到好像神派来的天使一样，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珍妮弗我疼。对，因为输血大家知道，就那输血不能说得太快，如果说得太快吧，就是那个会产生血液凝集，好，因为你是别人的血。第二个呢就特别疼。然后但是我跟珍妮弗说我疼，后来那个护士就给我换了另一只手扎，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等再疼醒，就这样4-5次，每次都是被疼醒的哈。然后就这样。那后来其实我当时得的这个是一种疾病了哈，它叫植入性胎盘，就是这个胎盘呢它从子宫长出去了，就长到腹腔里了，跟腹腔的脏器就全部粘连了，然后包括粘连到膀胱上。后来他一拿胎盘，痘痘没问题，然后他一拿胎盘的时候就出血就止不住了，没法止的血，然后当时膀胱也破裂了，就当时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又回想起来，神他为什么当时告诉我决定是提前2周剖腹产，就是说越往后粘连越重，好，如果再2周粘连什么样都不知道了。然后第二，为什么剖腹产呢？我没有选择正常产哈，我想也是神他保护我。那如果正常产，那也是痘痘出来之后，那我再拿胎盘，那可能就得也是大出血，那肯定是止不住的，那肯定还得推到手术室做手术。那中间失血的过程特别快的话，能不能挽救生命，这都是一个问题哈。所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那个时候做的决定，真是神保守的哈。然后再醒过来就好，看到刘全了哈，这时候放心了。然后还有一大堆那个护士，还有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跟我说，哎，说还挺好，你虽然给我们一 hard time， 但是我还要跟你拜拜哈，我明天还得休假哈。然后那个别的医生，当然别的医生会来看你哈。后来我在那个 ICU 住了3天，然后又在普通病房住了2天。但在 ICU 住的时候，那个发现那血色素还在一直往下掉。后来那个 ICU 主任说你这还得输，后来又输了一袋血，一共是输了1650毫升血。然后后来那个账单来了的时候，过了几个月，我们家账单来的时候，发现那个花了65000美金，那就是大概40-50万人民币哈，就是这样的。但是这段时间，就这5天在医院当中，那每天的生活真都是完全的靠着祷告， 吃饭喝水，然后包括那个睡觉睡不着，然后那还有那个有时候患引流管特别痛，然后还有上厕所，我一上厕所刘全就迫切的祷告哈，对，你厕所上不出来，当时我还拖个尿袋，就特别特别痛。但是也是我最幸福，就迄今以来包括到现在为止最幸福的时光哈。然后那时候刘全对我真是呵护备至哈，对他基本不去管儿子，对，他就来看我。现在他基本上我和儿子同时叫的话，他肯定去看儿子哈。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他就是看我。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医院给那个水都冰水嘛哈，然后他就用嘴含热了什么的给我喝哈。对，反正就挺好的哈。然后但是后来回家之后还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就是第一个身体特别虚弱，那个痘痘也重，我也抱不动他。然后后来我去洗澡啊，我一摸，哎，我说这屁股上怎么都没肉了哈，就都褶子。然后那个还有呢，那个因为当时做了膀胱修补术，就脱了一个尿袋，大概是他要脱3周时间。所以我当时也给弟兄姐妹发 email， 我说别来看我哈，我说这个实在你们不能看哈。这时候，那还得了2次乳腺炎，就是在那段时间哈。但是其实神是医治我的，他爱我就爱到底，他救我也是。就到底，大家看到我现在身体哈倍儿棒哈，家里干活啊，每天2点出院没问题。对，然后原来其实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站久了腿就痛又肿，但现在都没有了这个毛病哈。所以大家可以看神让我就恢复的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也是我爸妈在这哈也是有帮助的。那么我当时还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当时是28天的时候，就是4周哈，28天，整整28天的时候，咱们那时候星期五有个特会。我忘了那个特会是哪个讲员了，然后刘全去接学生，后来那我就自己开着车，然后带着豆豆，我才28天哈，然后那个带着豆豆，然后带我爸妈，然后开车来了。当时英强我记得站门口，然后那个迎宾呢，他一看我，你们看那谁呀、啊？那是谁呀、啊？对他看我从车上下来还开车哈，然后我就走进教会来了，真是就是神是让真是让我恢复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最奇妙的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哈，我说神啊，我说哎呦，我说我那个特别希望用我自己的奶来养育豆豆哈。那个时候 Peter 刚生 Peter 生 Peter 的时候奶不够喝，后来就得喝奶粉，但大家现在知道那奶粉又长虫子又被召回什么的哈。我说神啊，我说能不能我就自己好喂养我的豆豆哈。但是这是确实是我一直祷告的，虽然我失了那么多血哈，失了快到2000毫升的血了，但是不到2个月的时候我的奶就够喝了。但是豆豆特别胖特别能吃，但是不到2个月的时候我的奶豆豆就够喝了。后来4、5个月的时候奶特别特别多，我他根本就吃不了，我就做成酸奶哈，有时偷对原来我偷摸的给我大儿子喝，后来他发现是我的奶就再也不喝了。后来我做成酸奶他不知道，他说他又喝了，然后就是对，所以就说真是我是觉得神这真是神迹哈，神也是听祷告的神。然后后来到1个月之后呢，我就去他要复查嘛，去见那个医生哈，我就见我那个医生，我去看那医生就他特别高兴，他来拥抱我，他说哟，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group成立了20多年从来没死过人，然后他说就是你当时把我们吓坏了，以为我们这个group要解散了呢。对，所以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是病情是很凶险的，是2500分之1啊发病率。然后他后来又给我讲了一个事情哈，他说实际上呢，后来他们分析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因为当时我的葡萄胎嘛，所以他们怕癌变，就那个刮宫刮得特别深，结果呢子宫就全部被损伤了，损伤可能1年半之后就没有完全长好，没有长好之后呢，这时候呢受精卵就不能着床，实际上我是不能怀孕的。后来这受精卵呢就排出来嘛，排出的过程当中当时就被我第一次剖腹产那个疤痕挡住了，实际上它就长到了那个疤痕上，所以它顺着那个疤痕就长到腹腔里了，就是胎盘长到腹腔里了。但是我出来之后我就特别的，从那医生 office 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感恩，我跟神说，我说神，其实如果没有神的话那就没有痘痘，那我就不能怀孕，这真的是这样，是神赐给我和刘全这样的一个小生命，这就是一个神迹，真是神迹，我亲身经历的哈。然后他也保守我们母子在怀孕的期间非常非常平安，我没有任何先兆流产，没有任何出血的症状，没有任何症状。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是高龄产妇嘛，也没有任何的说对有那个就是痴呆儿啊什么，那个风险率都非常非常低，我都自己都很奇怪，因为我学医的，因为我本身就是那个几率应该很高，非常非常低，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个然后豆豆大家也知道非常非常健康，到现在大家看哈，跑得比谁都快，好比谁都壮，就这种。那也更加也我也更加感恩，就是神保守我在那个生死之战当中啊是得胜的哈。那么而且经过这次磨难，我和刘全的感情就更加好了，拿他自己的话来讲，叫我们叫渐入佳境。但是最让我们感动和感恩的是说，我们更加，我和刘全真是在我们家中，还有包括 Peter 和豆豆，我们都更加爱我们的阿爸父。是神拯救我出这个死因幽谷，也是神就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磐石和山寨，就是我随时的帮助。那么我想邀请大家哈，如果你也经历过神的怜悯，经历过神的慈爱，经历过神的丰盛，我请大家起立。如果你不但经历过这些，或者有的人甚至经历过神的管教，我也请大家起立。真是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歌，向他来真是做一个宣告，说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们就是要敬拜你。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建立到万代。我的神，我的父，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事，永永远远建立天上。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再来，我要欢呼，
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因你喜悦我们，是我的力量荣耀，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宰，谁能与我的神相比？我一生向你匍匐敬拜。
我们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为我们的见证人来感恩，我们一同来祷告，好不好？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出力，无论是已经信靠你、经历你的同在的人，还是在追寻你、想要了解这个信仰的人，我们是一同的被你召要来奔走天路。就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真的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和竿都恩待我们。我们看到冰冰在他的怀孕的过程中，从葡萄胎到第二个健康的孩子，在完全不可能怀孕的情况下，主你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事情，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你能够让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在他的妻子撒拉100岁的时候怀孕，我们就相信主你自己做一些奇特奇妙的事， 要来彰显你的荣耀，好让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你在我们中间行走，你是活着的上帝，永活的真神。我们就把豆豆、冰冰、刘全、 Peter 一家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施恩在他们心中，在他们家中来继续的工作，使用他们，就像你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位一样，来做你明光照耀基督的见证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非常的好，我们特别感谢。